今天罗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大能，他要再一次的引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为他今天正道的经文。我们同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们找着了，由我先读一遍。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就这个题目，就这一段经文，那我们有过两次的聚会，我们从罗马书第十四章啊，第一章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七节，我们就着这个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讲到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们都思考过啊，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加深我们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要加深我们对上帝话语存记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大家记得吗？罗马书这么宝贵的一卷书，我们都很盼望能够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记在我们的脑海里，能够背诵出来，那当然最好，要能够一字不漏背诵出来不容易了，但是我们能够抓到一连串的这个很重要的片语，这个要这个 key phrases， 如果我们把它抓住了，你就很容易把它整个整理起来，就把里面重要的要点大纲都记在里面了。大家还记得吗？啊，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我们附近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位弟兄，啊，很可爱，他是当然说单身在 IBM 做事，啊，那个城市有一个 IBM 的一家公司在那边，啊，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背诵经文的，每次碰到你呢他就要跟你要来比赛的，所以大家都很有点怕他，哈哈，因为他自己花了功夫背了之后呢，他没有告诉你啊，碰到面他就要跟你比赛，那当然你就输他了啊，所以他把罗马书整个背下来。那我后来我发现这个一个方法，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你如果用这个方法，大概可以把罗马书的前面两章半你都能够啊比较容易的把它的重点，把它的大纲，把它的顺序背诵下来。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把里面的 key phrases， 那最主要的片语把它抓住。因为罗马书这边一开始啊讲到什么，讲到上帝的福音，讲到神的福音，对不对？保罗他讲，我特派传上帝的福音。那么这个上帝的福音是谈到什么呢？这上帝的福音谈到上帝的儿子，就是来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保罗在这个工作上面，就一直盼望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到你们那边去。所以你如果用上帝的用这个片语做一个主轴的话，你把它整个连串起来，罗马书你就很容易把它记下来，至少前面两章半啊。你如果按照这个顺序啊慢慢慢慢来找，你会注意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儿子、上帝的旨意，然后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边讲到是上帝的大能，讲到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你如果把这些连串起来，按照顺序记在脑海里面，你就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很重要的经文都把它很重要的这个保罗的思路，保罗心里面的这个负担，保罗所想要分享的，他的教导，他的提醒，他自己在 蒙召上面所要做的都能够我们一点一点就把它抓住了。那么从这个之后啊，从这个第十八节之后，我们一直讲到第十七节，没有讲到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之后谈到什么呢？谈到上帝的愤怒。那你就要很注意，为什么这一位要救人的上帝原来也是一位愤怒的上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讲到怎么样显明出上帝的神性和上帝的永能，又谈到上帝的荣耀，谈到上帝的审判。那你把这些整个抓在一起，我们就容易背了，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之前呢，过去大概一个半月里面，我们谈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的。那这里面啊，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当做一个副题一起来学的，一起从里面呢得着激励啊，有一个 role model， 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典范在我们面前，大家还记得吗？从保罗的身上，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来学传福音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保罗他讲，他蒙召，他做使徒，一个从基督徒的我们所认知的，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那在圣徒当中，那最这个荣耀的，最啊，有能力、有权柄、有使命、有工作的果效的，那没有别人，就是使徒。因为在新约里，你看上帝所赐给教会的，第一就是使徒，第二先知，然后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使徒的身份何等尊贵呢？如果一个心不正的人做到了高位啊，所想到的就是这个位置能够带给我各样的特权，带给我各样的特别的利益啊，一种别人没有的机会，我想办法来扩张我自己，扩张我的权势，扩张我的境界，想到的是扩张我所拥有的财富各方面啊，名的利益。保罗不是，保罗说我特派传什么？我特派传上帝的福音。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也来学，他一心一意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要到各处来宣扬福音。所以保罗并不是一心一意想要到罗马去做罗马的主教，以后变成所谓的教皇的第一个这个叫做教始皇啊，不是秦始皇了，就不是，保罗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过的啊，那是后人呢自己以后追溯，把彼得当作一个主教的第一位，然后认为他们的教皇的位置就是从彼得那边时候开始的，那完全是从人的一种念头、人的一种私欲里面就产生出来。保罗没有这样的想法，保罗说我想到你们那边去，为什么？因为我要把我所得着的属灵的恩赐，这是真正的 spiritual gift， 这个 spiritual gift 不是那种所谓的 charismatic的那种观念里面的说方言呢、啊，要按手让人倒下去啊，要医病啊，什么这种之类的，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片语的 spiritual gift 是指属圣灵的礼物。那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是他整个所领受的这个信仰的完整的信息，要与罗马的弟兄姐妹分享。这完整的信息你如果读罗马书你就注意到了，他就好好一步一步很有系统的把整个我们对人为什么需要福音、人的困境、人的陷溺与上帝的大能，就在这我们所读的这两小节的经文里面已经透露出来了，讲到人怎么样离开了上帝，不把荣耀归给他，不认识他，甚至到一个地步来反对他，或者是随行自己的私欲，过一个堕落，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他就在这一章的后面就开始慢慢建立起来，要叫人在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有学问的，无论是领受律法的，或者是化外人， 愚拙人，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在律法之下照明我们原有的可怜的光景，都需要福音。所以保罗传他想到罗马去，想到罗马去要把他领受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与他们分享。不但如此，他眼睛还看得超过罗马城，盼望能够经过罗马城，能够那边的教会，那边的弟兄姐妹再送他一程往西班牙去，就是那个时代人观念中所认为的地级了。这是保罗有这样的一种胸怀。在福音的上面，他自己曾经讲过，在亚基帕王在罗马的巡抚的面前，他曾经讲，他说我没有违背我所领受的意象。因为这个意象是什么呢？是上帝要差我到他们那边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而且呢要与众圣徒一起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说这就是我所领受的意象。所以保罗呢这一生他没有违背，他定了意，就一直要往在这个上帝的呼召上面呢，他一直努力，一直奔跑下去。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上次也稍微谈过了，为什么人会以福音为耻呢？严格来讲，保罗原先呢，他那时候还叫扫罗的时候，就是以福音为耻的人。怎么样也想不到，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在那边祈求等候的弥赛亚，竟然是从拿撒勒这个成长的，在加利利那个地区所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学位，也没有学过，没有像拉比像他自己一样在加玛列的门下受过教，就用我们现在的讲法呢，是没有戴过方帽子的啊，没有拿过什么文凭的。而且呢到一个地步，跟随他的人呢都是在社会上面他们认为不显眼的人，有地位的人不敢跟从耶稣。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以耶稣基督感觉到有点耻，为以耶稣为耻。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他所吸引到的都是贩夫走卒之辈啊，尤其是法利赛人更是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疙瘩不平。为什么？因为奇怪，这个人难道他不知道跟他相处在旁边的这一些人是税吏，这些人是妓女，是在社会上面认为是边缘的人物。所以这些很多的人有头有脸，有地位，有这个学问，是宗教的领袖，他们都以耶稣为耻。结果还没想到耶稣最后是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被挂在木头上，印了律法上面所讲的，被咒诅，就是那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保罗原先的的确确以福音为耻，但是这边他讲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而且在福音的事情上面一直有一个欠债的感。这个福音的事工，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从保罗身上学的太多了。这里面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很多很多在传福音上的一个榜样。那保罗他说我欠债，我欠外邦人，犹太人，这个聪明人，话外人，愚拙人，每一样，这里面隐含了有更深刻的一些提醒。第一个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不局限在某一类的人中，不受种族某一类种族所独占独有的，没有的。犹太人吗？他们需要。非犹太人，希利尼人，他们也需要。聪明的人要吗？要。愚拙的人，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的人， 所以这里面已经透露出福音的普世，普世的普世性。我这里不是讲普救论，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听到福音都能够，每一个人都会最终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福音不被某一个某一种阶层的人，某一种类型的人好像所独占，别人你没有资格，只有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意思来了。我们昨天下午在这边开始了哥罗西书的查经，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两次保罗提到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边去，你们听到了，听到了这个福音的真理的道。底下他有两次保罗提到说，也这个福音也传到普天下去。什么意思？当然对哥罗西教会来讲，保罗的那句话有更深刻的含义，因为哥罗西教会在那个时刻所面临到的一种搅扰，一种异端开始慢慢慢慢侵入到信仰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奥秘的智慧，那个 Gnosticism， 所谓的唯智派、诺斯底派的这种信仰的思想，他要告诉你，你听闻这个东西不够，你需要有一些特别的智慧，你需要有一些特别那个奥秘的智慧，我只有某些有缘分的人才有可能，才有这个资格听闻，那你才能够得救。保罗好像刻意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两次提到，你们所听到的福音传到你们那边去的，也一样传到普天下去，普天下的人所领受的，传我们所传扬的同样一个，没有说有另外的不同的版本啊，这个版本是普及版，另外一个版本是专门针对某些人的，没有那回事的。那保罗这边已经隐含着这个意思在。第二个，他这里面告诉我，保罗他就知道他传福音的对象所带给他的一个挑战，所带给他的一个要求。我向犹太人传，那我要了解犹太人的习俗，我要了解犹太人他们脑海里面想些什么，我要知道犹太人的一些文化背景。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这方面他很能够抓得住，很能够了解他们真正的那个症结在哪里，拦阻他们的那个石块在什么地方，他们心中所搭建起来的那个营垒是怎么样。那他要传给希腊人，他也要知道希腊人的文化，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习俗。你向聪明人讲，你要怎么讲？你向愚拙人，比较没有什么学问，你要怎么讲？啊，我记得听那时候还在北美念书的时候，参加冬令会，讲员就是唐牧师。他那时候说他有机会啊，到那个加里曼丹的那个深山野林去传福音。结果他发现了，他不能跟他们讲汽车、讲飞机、讲所有文明世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那边打猎的，穿的是什么？穿的是丁字裤，他们是带着锅碗瓢盆啊，带着这个弓啊、刀啊什么，他们在丛林里面生活的，不能跟他们讲苏格拉底啊、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有人懂的了。所以他就必须要赶快把他的讲章要里面的重点、里面的核心要抓住，但是你要用不同的例子，你要用不同的适合他们生活环境、他们所熟悉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很不容易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啊，常常呢就被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被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性质各方面就捆锁住了啊。其实我不在说诸位，我是说我自己，因为我们讲来讲去，我们就只在那个狭小的范围里面，没有办法把自己啊能够像保罗一样好好来装备、好好来思考啊。难怪我们的圣人讲一句话，他说君子不器，这个器是器具的器，器皿的器。那我们呢？我们是器皿，我是一个杯子，没有别的用处，就装水而已啊。有的人是锅子啊，有的人是大瓮，都是一个固定的，那么就只有这几种的功用而已。 一个君子呢不弃，换句话讲他 versatile， 他 talent gift 啊，他能够面对不同的挑战，他能够来做。所以保罗这样讲啊，我们之前没有提到的，我今天要把它要跟大家来分享，就可以看得出他知道福音的信息普世，每一个人都需要，无论你的肤色，无论你的种族，无论你的性别，无论你的学识，不管，也包括不管你的 IQ， 每一个人都需要。第二个，保罗面对这样的挑战，他既然蒙召，所以他说我欠这些人的债，什么意思？我能够使我自己预备好，装备好，面对不同的人，我都能够好好来跟他们来分享，来见证，来传扬福音。好，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讲到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这里面我特别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要这个字啊，我感觉到这个字眼我读了之后我自己思考了，我发现这个字特别啊，能吗？能救一切相信的人。肯吗？肯啊，这个两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唐牧师他讲说，你有的人是有肯愿意的心智，但是他不能，他没有这个装备，没有这个方面的训练。有的人呢说我肯，不能。有的人呢能，但是他不肯，都没有用啊，缺一都不可，要肯要能。你说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会救相信的人，可以救相信的人，这都显不出那个力。要救相信的人，你就看得出这里面上帝透过福音他要拯救人的那个意志的彰显，他的心意旨意的彰显出来，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也稍微提到过这个救这个字眼，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呢，往往每一个人的各取所需，想到什么就把它套上去，所以以至于现在啊，很多人一想到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就是扩张我的境界，增加我的财富，想到的就是使我得着了释放，可能从我的生意的困境里面被释放出来，可能从我自己的心情精神上面的这种压抑忧郁里面释放出来。当然这些都是能力，都是能力的彰显，只不过没有抓到真正福音的大能的那个真正的能力。你看过去大概将近快30年前，那个时候流行的书是什么书？都是那个 John Wimber Peter Wagner 他们这个第三波他们所写的书，那时候太出名了，所以我也花了钱去买了几本啊。不过我并不是想要跟着他们跑，因为我要了解他们到底谈些什么。他那个书名呢都是什么？都是 Power Ministry Power Encounter Power Evangelism 全能布道全能侍奉啊，我不晓得在座的听过吗？你可能接触过，你知道在那个书店那时候那种所谓的那种畅销书啊，都是 power， 然后呢特别高举强调圣灵，因为能力跟圣灵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有圣灵好像 monopolize， 好像这个专有专利啊，所以呢那个书名就讲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with power，哇，什么都是跟这个连在一起 power。那么里面别人就问里面有一位神学教授，他原来是神学教授在 Dallas， 但是他自己呢有了不同的经历之后，他倒戈过去了啊，原来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结果他倒戈过去，他参加这个 Vineyard Fellowship， 就参加这个什么葡萄园这个 ministry， 跟着江文伯他们跑。那别人就问他了，说你们讲 power 福音的大能，那么请问 这个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就你自己的认识，就你自己的感受，就你自己的经历，你能讲什么？结果他讲出来的，这个是记载在书里面的，让很多人读了，外行的人看了叫好，内行的人看了就感到很痛心很难过。因为他所讲到，他说这个福音的大能，就着我的认识，我的解释呢，就是 deliverance， 就是释放，把我从身体的软弱里面释放出来，把我从原先所以为的那个福音派的信仰的那个架构里面把我释放出来，现在我能够很自由自在的，我认识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能。这就是他的认识，让读的人呢感受到很难过很难过，因为我们对福音的大能呢认识的不够。我这边稍微讲一个故事，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妇啊，年长于我们，那个时候他们在新加坡啊，是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负责的，他也原先也是从台湾出来啊，到了北美，然后派到了新加坡。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civil engineer， 是一个土木工程师，那么他怎么会跟这个福音广播公司的工作连在一起呢？哦，原先是因为在塞班岛啊，在那个这个地那边要建那个发射台的时候呢，他们就从台湾从各地征召了一些这个工程师去，因为你要打地基，你要建那个高塔才能够发射塔，才能够把那个福音信息传播出去啊，所以他们到那边去啊，其实他就是一个工作，一个工程的工作，但是他慢慢慢慢他体会到了，你看这个工程的工作啊，需不需要能力？当然需要，你要那个 bulldozer， 你要那个要各样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建筑的器材，你才能够挖个大洞，你才能够埋下那个大石头，搭好地基，然后建起来。你用一个 dynamite， 用一个 TNT 的炸药一炸，就可以把这个大石块给炸掉，把一个地给炸出一个大洞来。他就从这边，他就慢慢慢慢慢慢就想联想想出来。你说我们人类现在所拥有的能力大不大？大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最近这个奥巴马到了莫斯科，还在重新谈什么？谈这个核武的这个线要削减，要削减啊！你那边有8000颗，我这边有6000颗，太多了，太多了。为什么？因为你都一起炸掉，我一起炸掉啊！那地球炸好几番了，那炸成碎片了。你说这种是不是能力？当然是一种能力。不得了的能力，爆炸的能力，但是一炸完，大家都这个炸弹炸下去，大家都完蛋，都变成碎片。所以他就想，这种是不是能力？从某一方面来看，大的不得了的能力，人类从来没有啊，这么样一个渺小的人手上能够拥有这么大的、这么庞大的这种 might， 这种 dynamite。他从这边他就想。这个是能力吗？这个不是能力，这大家同归于尽的。真正的能力啊，就像我们的俗话所讲的，要把一个浪子掉回头，你看这个需要多大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多大的忍耐，需要多大的爱心，需要多大的意志力，要把一个走错的人，一个观念错的，品性恶劣的，要把它给扭转回来，就像一根钢条，你把它弄弯了，把它乱转了，现在我叫你把它弄直，弄回来，你看看你要花多少的功夫，要慢慢慢慢把它转回来。他想福音的能力就把一个罪人给扭转回来，从灭亡的道路上面把他带回来，归向上帝。要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真正蒙光照，认识自己的罪恶，亏缺上帝的荣耀，要靠着上帝福音的救赎，能够我们被重生，被更新，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种能力啊，是把罪人把他扭转回来，带回到上帝的跟前，把罪给洗清，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真正的能力，生命上面所改变的那个能力，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上次讲到福音，讲到救，我们很简略的从两方面讲，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使我们脱离，一个是使我们进入。我上次大概第一次讲的时候，我是从这个地方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分享。这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原先在黑暗里面使我们脱离了，在撒旦的权下使我们脱离开来了，把我们带入迁入到光明里面，迁入那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是旧的这个拯救。所以我们真正要知道福音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外在事物上面，或者是个人的感受上面，那些都是能力的彰显，不过都跟这边所讲到的上帝的大能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那我今天我要再加一点来跟大家谈上帝的大能。那当然我有我自己选择这个整取材的一个动机。为什么呢？我们这一季主日学读什么？读箴言书。箴言书是讲到上帝有关于智慧上面的事情。那你说能力跟智慧有什么关联吗？当然有关联。所以我原先我就是从这个动机，我要选跟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后半段一直到第二章，你要去找上帝的大能这样的 phrase， 这样的片语，其实呢上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算是还算是可以，但是它并不是到处讲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啊，没有说从那个出现的频率上面多得不得了，那并不代表出现的频率的多寡，并不代表那个东西就不重要，出现的次数很少就不重要，不是。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旨意那个词汇出现的次数也不多，反而是常常我们自己挂在嘴巴上，动不动就是讲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其实不见得，很可能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感动，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每一个人的带领可能不一样，但是那背后那个总要的原则是一致的，那个总原则那是一致的。旨意这个字词汇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随便一天到晚挂在嘴巴上面滥用。启示也是一样，同样道理，启示，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讲上帝启示我，那不可以的啊！上帝可能透过外在的一些事物，透过我读经所带给我的一些亮光，提醒我，警惕我，安慰我，劝诫我，那这是可能啊，引领我们，启发我们，但是不是启示我们啊？所以我这是举这个例子，同样道理，上帝的大能不是到处出现的啊，你去查一下，现在很容易去 search 啊，一查就可以查出来。讲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多得不得了，但是用到上帝的大能这个片语，正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用到过。我们来看，那我们就要问，那么这个上帝的大能到底从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这是在保罗心目里面，保罗的认识里面，保罗所领受的，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把上帝的大能给显明出来。而上帝的大能在一般人的眼中又是看成什么？上帝的大能在一般人的眼中啊，刚好是一个反和两极的对照。因为上帝的大能在很多人的眼里面呢是无能，是小能，是微不足道的能，可能你连那个能都沾不上边。怎么讲呢？这边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来从反合性的这个角度，这个方面，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大能。这边讲到，保罗讲到，他说犹太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神迹。你说神迹里面有没有能力？当然有能力。很多人就认为能力只有在神迹里面才显出来。那这个辨识啊，这个希利尼人、希腊人，他们讲究的是什么？他们讲究的是智慧， 智慧当然也是能力的彰显，一种智力嘛，啊，我们华文的词汇我们就晓得，那智力啊、财力、能力，这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的。这些文士、辩士们，他们强调的是什么？他们强调的是智慧。但是保罗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呢，我所传的呢，这些人只从那些方面呢来认定福音的路，或者是信仰的路，一定不经过神迹，没有信仰。另外一方面认为说，一定要从什么？一定要从智慧，从这个 philosophy， 所谓的世上的理学。好，哲学这个字眼哈，在我们的这个华文圣经那个时候没有，他没有用哲学这个字眼，他用什么？他用理学，在哥罗西书里面用理学，或者世上的小学。 philosopher 呢也没有这个词汇，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学士啊。你说学士现在满街都是学士了啊，大家都是学士满街走了啊，不止学士，以后是这个硕士也是到处的啊，博士那也是一大堆的了啊。那这边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学士，但是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人认定呢，你一定要有一套这个思维的一套系统，一定要有一些理则逻辑在里面，他们从这里面才好像能够看得出能力，才认为这是信仰的一条途径，必经的途径。结果保罗说他所知道的，他所传的是什么？他所知道，他所传的定义，他还讲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并不是说保罗不知道别的，保罗跟犹太人能够传，下在监牢里面跟狱卒也能够传福音，在公堂上面向着亚基帕王他一样可以侃侃而谈，他到了亚略巴谷，在雅典，在亚略巴谷一样可以跟着斯多瓦学派的学士跟以比古罗派的学士跟他们辩论，他一样，他怎么会不知道别的？他知道太多了。但是他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人看呢，认为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但是基督总为上帝的智慧，总为上帝的能力。所以他这边讲，保罗这边讲，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所传讲的，不用高言大志，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话语，不耍嘴皮子，不是靠这个偏僻偏佞，就是我们这个古书里面讲，就是靠这个好像古代的这个说客一样啊，古代当时那些游侠说客，你看他们到一个地方见一个诸侯，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够说动啊，说动这个某一国的国君呢，就用他平这个平民呢，布衣就可以马上擢升成为宰相啊，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故事，苏秦呢，他配六国的相印，六国都请他担任宰相，你看到这么风光的地步，凭什么？就凭他的辩术，就凭他的这个口才。保罗说我不凭这个口才，我不是凭高言大志，我也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语，那我所要传的是什么呢？我所要传的要靠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所以我特意选这一段，一则呢是跟我今天正道的主题连在一起，另外一则也是透过这里让我们看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能力都在耶稣基督里，而表现出来的呢，竟然是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这里面显出上帝的能力，显出上帝的智慧。用从这一个从这一方面，也一方面是做解经，另外一方面 也是盼望做一个小小的广告，不要忘掉我们这一季我们读的主日学箴言书智慧书里面的一卷，里面所谈到智慧的根源从哪里来，那这个就是题外的了。盼望说大家能够一起，也能够在主日学的课程里面，我们一起做学生，我们都在上帝的话语面前都是学生。你说有人教有人学，其实教的人也是学生，学的人也是学生啊。不管你在神学院里面，你是做大教授也好啊，你是神学生也好，你是在教会一般的平信徒，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话语面前都是学生，能够一起来好好来学。那这里面就讲到上帝的大能从哪里显出来，一个很反合的一个方式，一个很反合的途径就显出来。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且上帝的义从这里面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人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都是以信为本。下一次我们继续就在罗马书这里面，我们只做一个大纲式的提示，我们来继续来学习以信为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救把我们不再在这个灭亡的道路上，不再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所捆绑，不再在撒旦那恶者的手里面，不再被撇在黑暗里。你透过福音的大能就把我们能够归向光明，能够进入你自己爱子的光明的国度，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如今我们站在这恩典，这被称义的义人，这是恩典里面，我们能够盼望你将来要显现的荣耀。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宝贵像保罗一样，不以福音为耻，像保罗一样在福音上面认定我们欠债，在传扬上我们也不靠高言大志，乃是靠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求主垂听我们祷告，也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奔跑里，有主你引导我们，有主你来装备训练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